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王正义，以下是今日的主要内容。五角大楼宣布计划每日从阿富汗撤离9000人。欧盟宣布只有塔利班尊重人权才可以与其合作。国会将举行听证会讨论美国阿富汗政策的成败。成本上升，原材料短缺，美国建筑商信心下降。中共国有企业入股节节跳动，卢比奥呼吁拜登下达禁令。塔利班连日来迅速接管阿富汗，促使各国家速撤离使馆人员和本国公民，同时接收一些面临危险的阿富汗公民。美国海军陆战队少将威廉泰勒在星期二的国防部简报会上说，美国目前在阿富汗的重点是疏散工作。泰勒说，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哈米德卡尔扎伊国际机场已经恢复运营，我们的目标是保持机场的开放。泰勒说，在过去的72小时内，又有2500名美军被调往喀布尔，到星期二结束时将在喀布尔部署多达4000名美军。泰勒还表示，星期一有7架美军 C-17 运营机飞离了喀布尔，机上再有700至800人，其中包括165名美国公民，其余则是特殊移民签证申请人和第三国公民。按照五角大楼的计划，每小时至少有一架撤侨班机离开喀布尔，每日多达9000人离开阿富汗。国防部发言人约翰·柯比在星期二的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疏散对象将包括本国人和面临危险的阿富汗人，并持续到8月31号，但是柯比没有承诺到今个月底前具体将有多少人撤离。他告诉记者，塔利班没有干扰美国从喀布尔的撤侨工作。在星期二新闻发布会上，柯比还说，对于其他地区的阿富汗人，美国没有计划给他们前往喀布尔机场撤离。柯比说，他知道美国有义务帮助这些人和他们的家人，但是现在我们的重点是机场本身，并确保机场保持安全和可靠。柯比说，在阿富汗其他地区的人如果想撤离，可以向国务院官员咨询申请签证，美国将帮助他们离开喀布尔。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二告诉记者，掌握了阿富汗政权的塔利班已经通知美国，他们准备为试图通过喀布尔国际机场逃离的阿富汗平民提供安全通道。欧盟外长星期二就阿富汗问题召开紧急视频会议，会后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兼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何塞普·博雷利在一份声明中简述了欧盟的立场。博雷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没有说我们要承认塔利班，我只是说我们必须就所有事情和他们对话，即使是为了努力保护妇女和女孩，我们亦必须和他们接触。塔利班在其占领阿富汗首都后的首次官方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们希望与其他国家建立和平关系，并将在伊斯兰教法的框架内尊重妇女的权利。塔利班的声明细节不多，但是暗示其路线将比其20年前统治时柔和。博雷利说，欧盟的首要任务是从喀布尔撤出欧盟工作人员和为欧盟工作的阿富汗人。他说，欧盟的当地工作人员包括他们的家人在内将近有400人。博雷利还说，在这些人被送往向他们提供庇护的欧盟国家之前，西班牙已经同意作为接收他们的临时难民中心。博雷利强调，必须保持甚至增加对阿富汗人的人道主义援助，但是只有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才会向阿富汗政府方面提供援助。博雷利说，需要尽快开始和塔利班对话，以避免潜在的移民灾难和人道主义危机。博雷利还将塔利班占领喀布尔来为自2014年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以来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 他表示欧盟不得不与喀布尔当局取得联系，因为塔利班赢得了这场战争，所以欧盟必须和他们对话。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罗伯特·梅嫩德斯星期二发誓，要令拜登政府对美国军队撤离阿富汗的决裂执行过程而负责。梅嫩德斯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说，最近几日发生的事情是过去20年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犯下的一系列错误的结果。我们现在正在目睹多年政策和情报失败的可怕结果。梅嫩德斯表示，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将继续履行其监督职责，就美国对阿富汗的政策举行听证会，包括川普政府和塔利班有缺陷的谈判，以及拜登政府对美国撤军的错误执行。白宫没有立即回应有关梅嫩德斯声明的评论请求。就在塔利班控制阿富汗几日后，政治领导人和政府安全部队离开喀布尔，拜登政府遭到谴责。分析人士表示，川普政府制定并由拜登执行的美国从阿富汗撤军计划，是塔利班过去一个星期迅速发展的罪魁祸首。迄今为止，塔利班已承诺赦免前政府官员，目前正在与美军合作，以保持喀布尔机场对军用和民用航班开放。梅嫩德斯在今年的5月份曾经敦促拜登政府重新考虑他的撤军计划。梅嫩德斯星期二表示，他打算利用他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领导地位，来解决在塔利班统治下迫在眉睫的人道主义和人权灾难。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高级成员共和党参议员吉姆·里斯星期一表达了类似的不满。他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拜登政府的撤军使美国在未来容易受到伤害。这位爱荷达州共和党人说，这种不考虑我们的反恐优先事项而匆忙做出的政治决定，将使阿富汗成为未来对美国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发动恐怖袭击的平台。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共和党人星期二在致白宫的一封信中说，如果你做好任何计划，现在阿富汗正在发生的安全和人道主义危机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根据 NAHB 富国银行住房市场指数的最近数据显示，8月份全美独立住宅建筑商的信心指数下降了5%至75。2020年7月建筑商信心指数维持在72。在同年4月疫情封锁令经济陷入混乱，该指数曾跌至30。如果该指数超过50，则表明有更多的建筑商认为房屋销售状况良好而非恶劣。衡量当前销售状况的 NAHB 富国银行住房市场指数的分项指数在8月份下跌5点，来到81，而衡量潜在买家流量的分项指数亦下跌了5点，来到60。 NAHB 主席查克·福克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买家流量降至2020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建筑成本的上升导致房屋价格上涨，部分潜在买家受到冲击，住宅建筑商受到原材料和熟练劳动力成本上涨的打击，再加上房屋库存短缺，导致美国房价飙升。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在8月12号的一份报告中表示，和去年同期相比，2021年第二季度现有独立住房的中位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了 22.9%， 达到了35.79万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将近 23% 的增长意味着比去年增加了 6.68 万美元。不断飙升的房价令越来越多的潜在购房者望而却步。 MAHB 的另一份报告显示，很多人积极找房屋，但是没有按下购买的扳机，主要原因是他们无法找到一套房屋的价格， 能够在自己承受的范围之内。该报告显示，在2021年第二季度，有三分之二的活跃购房者花了三个月或更长时间找住房，但是最后还是空手而归。今个星期以来，有消息传出，中共国有企业将入主 TikTok 北京母公司字节跳动的主要子公司的股份，并会占据董事会三个席位中的一个。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星期二说，白宫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将 ByteDance 和 TikTok 排除在美国之外，并介绍了印度在2020年已经禁止 TikTok 应用程序，现在是我们对这一威胁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拜登政府不可以再假装 TikTok 没有受制于中国共产党，卢比奥表示，甚至在今日之前，TikTok 对个人隐私和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严重威胁亦是显而易见的。目前 ByteDance TikTok 的代表和白宫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星期一率先报道说，中国国有公司购买了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 1% 的股份。The Information 引述一位查阅内部文件的消息人士的话讲，内部文件显示，字节跳动的新股东是一家名为网投中文北京科技公司，该公司由三家中国国有实体拥有，分别是网信办支持的基金、中宣部控制的中国国家广播公司，以及一家政府投资机构。报道援引天眼查的资料指出，网投中文从2021年4月30日开始取得北京字节跳动科技的 1% 股份。这个股份令到网投中文在子公司拥有一席董事，而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拥有抖音和今日头条这两大热门 app 的执照。卢比奥要求禁止 TikTok 的做法，是因为担心美国的用户数据可能会通过 TikTok落到中共政府的手中。之前川普在2020年中期曾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旨在迫使字节跳动剥离其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但是这项行政令最后因法律诉讼而流产。